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FM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3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呢是国历的8月12日，也就是农历的6月30，那明天就是农历的7月初一，也就是大家俗称鬼月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鬼月前夕谈买房禁忌之外，更要看合约、贷款与议价间。民俗可以尊重，但是风险一定要查清楚。从鬼月看屋暗场的让利，到成屋与预售屋签约的避雷。买房可以尊重习俗，但不能迷信话术。真正要避开的不是鬼月，而是资讯不透明、贷款不确定、合约不清楚的房子。那我们今天的三个段落，第一个跟大家聊鬼月前夕买房真正要怕的是什么。民俗可以尊重，真正的五个鬼是产权、屋况、贷款、合约跟签约的话术。那第二段我们来聊聊市场冷、暗场挂蛋、议价空间怎么看。我们从台中预售暗场的这些案例，真让利跟假优惠，在价格之外的付款与贷款条件。那第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说明，签约不是在抽福袋，成屋、预售屋与房贷的安全检查，那重点在于契约审阅、产权状况、履约保证、贷款不足、清安 3.0 还有交屋验收等等。好，那鬼门还没开，但是接待中心的门倒是天天都开着，所以今天很适合谈一个每年都会出现，但是每年都会有人问的题目：鬼月到底能不能买房，能不能看屋，能不能签约，能不能交屋。那我先说民俗信仰值得尊重啊，那有些人在意日子，有些人会请长辈看时间，有人希望避开农历七月搬家，这些都是家庭的选择。但是买房是人生大事，如果全家只有你一个人说我不在意，那其他人每天回家都在意，这间房子住起来也不会太轻松。但是站在不动产的专业角度，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鬼门还没开，接待中心的门倒是天天开着，真会让买方睡不着。通常不是看不见的那些朋友，而是看得见却没有看清楚的合约、漏水、贷款还有总价这些问题。那今天的这一集我们不谈灵异故事，我们来谈谈买房最常遇到的五个真鬼，也要谈谈现在市场比较冷，议价空间到底是真的变大，还是只有赠品变多。那最后会送大家一张买房的护身符，不是符纸哦，我讲的是签约前的检查表。好， 那么鬼月能不能看屋签约交屋呢？第一个问题，鬼月能不能看屋？那当然可以啊，房屋的采光、房屋的通风、噪音、交通、社区管理不会因为农历的月份就自动改变，所以呢，你要买房之前白天去一次，晚上去一次，下雨天再去一次，通常比挑吉日去一次会更有用哦。那么人就接着问啦、能不能签约？在法律上没有规定说农历前禁止买卖房屋这件事，那要不要避开，这个是家庭信仰还有心理感受，但是不管哪一天签约都要有足够的审阅时间，要先确认贷款，要查核产权，还有一安排好退场的安排。那能不能交屋或是搬家，我要这么说了齁，如果说家人真的很在意的话，我们可以把签约、把产权移转、把交屋、把搬家这些都拆开来安排。买卖契约它其实是一个程序，但搬家入厝、生活跟民俗安排两件事情，它不一定要在同一天内把它完成。那我其实最怕的不是听众说我尊重鬼月，而是有人说啊，因为今天的日子很好，所以合约不用看那么久。那日子很好，它不代表你的合约上面条款会自己变得很善良，那良辰吉时也不会自动帮你补上自备款。所以民俗要尊重，但不要让家人彼此变成一个压力的来源。那一般来说，买房常常不是一个人的决定。那年轻人也许觉得地段、价格、贷款这些最重要，父母可能比较在意的是楼层啊、坐向啊、时程。那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在意的是通勤啊、交通、学区，还有房间是不是有足够的收纳空间。那最后会是全家坐在一起，像是开一场没有议程，但是每个人都有否决权的董事会，这个就是我们在之前有提到家庭会议。那么其实我的建议也很简单啦、民俗问题我们先讲清楚，专业的这个问题我们另外再来列清单、哪些日期、家人不能接受、需要找老师来看，哪些的物件条件它是底线，哪些贷款数字我们超过就不买，那把它一一的分开，不要把所有的焦虑全部混在一起。一般来说，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长辈会比较介意的是农历七月搬家，那我们就尊重他吧，没有关系。那如果说家里有些人他比较在意漏水，那可能是另一半会比较在意的是银行的间价不足。还有呢，我们万一最近如果房贷不下来而产生的违约金的话，那这个就要更注意咯，因为前面长辈介意的只是影响心情，后面这一些可能影响的就是你的存款。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第一段买房真正要注意的五个鬼，那它就是产权、屋况、还有款、还有核税，那最重要的就是销售人员的话术。那接下来我把整理买房五个真正要避开的五个鬼，那这个五个不管是农历的几月啦，其实全年无休，而且常常会是穿西装拿着计算机来出现哦。好，那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产权的这个部分啦，所有权人是不是就是签约的人，那有没有真正的抵押权，在查封或是预告登记或是共有持份或是其他的权利负担，这些我们都要详细的把土地啊还有建物登记成看清楚，千万千万不要只是看着卖方说啊放心啦，我们家很单纯。因为很多的家庭关系很单纯，但是到了分财产的它就会变成一个连续剧，这个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也提到。第二个呢是屋况，那屋况其实是我们最在意的。进去看房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了啊，白天看一次，下午看一次，晚上看一次，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那我们要去看这个房屋有什么，除了看它的结构体之外，这个房子有没有漏水，有没有壁癌，窗框下面有没有渗水，浴室跟厨房有没有产生排水的这个异味，还有管线老化，还有像瓷砖隆起啊，外墙剥落啦， 地下室积水啦，那这些装潢就像我们在做化妆一样，可以把墙面变得很漂亮，但就不一定会把这些水的问题变得很乖齁。所以看中古屋的时候，不要只记得看灯光，还要看看天花板还有窗边齁这些问题。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贷款。哦，那以现在来说，销售人员或是房屋中介跟你讲，你以为可以贷款贷到八成，可是银行间价核定后最后只有七成，那你相差的那一层呢，不是数学的问题哦，而是你在买房的时候要立刻拿出来的现金。哦，那贷款不够，最先变胖的不是房子变大，是你的自备款会膨胀。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齁，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有在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约束下，不能因为清安 3.0 的实施就轻忽了贷款这件事情。第四个就是合约啦。那在合约上面一定会写得很清楚，你的付款时间节点，还有你的违约责任，以及款不足的时候怎么处理。那合约上面还要注意的是设备要怎么点交，还有前面漏水的这个部分谁负责。那如果是预售屋的话，你还要特别注意预售屋到底何时可以完工、哦、如果这些都没有写清楚的话，口头的承诺就是最容易在签约后失忆的这个部分啊。那第五个是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是话术。那你去买房的时候，房屋中介或者是这个代销都会跟你讲啊，今天这个是扣一户哦，那你现在不赶快付斡旋却下电话，下午还有人要出价，或者是说跟你讲啊，建设公司的这个优惠直到今天，然后呢清安 3.0 现在实施了，你贷款一定可以贷满。哦，那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每一句话都不是真的，而是你越着急要你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要越慢下来齁。那我们如果说套一句台语常讲的俚语啦齁，金属夸班啦齁，就是急事缓办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要想清楚，到底是不是今天真的是最后一户，到底是不是下午还有人来跟你竞价要出价买这个房子。那这个优惠在今天过后之后，会不会还有更好的优惠力度带出来。那清安 3.0 的部分一定要再三的跟银行确认、哦、那万一我在清安 3.0 贷款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那个贷款方式、哦、把金额贷下来。那清安 3.0 已经上路了，可是政策的这个部分它不是银行的保证书哦。我们今年的8月1号清安 3.0 已经开始受理，对于符合条件的这些首购或自住的婚育家庭，政策确实是可以提供优惠的利率，还有比较高的贷款额度，这是比较好的工具。但是不是说看到房子就能刷无限卡、哦、我们还是要冷静下来去想清楚。在上一期代办的时候有提到，现在的房贷利率、现在的贷款成数、现在的放款的拨款期间，这个都会影响你贷款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在自备款的这一关一定要想清楚，不要买房了之后因为自备款的膨胀造成你以后生活上的压力，导致你房前兴奋，结果买了房子之后晚上睡不着。因为在贷款的这一关，银行还是会看收入啦，看你的工作，还有看信用跟其他负债，也会看你房子的这个地段、屋龄、用途、坪数，还有你这个房子将来的转手项。所以我们讲到说政策写的是最高八成，最高1000万、1200万或是1500万，请注意最后要注意的是最高它并不是保证、哦、所以民俗月的前夕最实用的提醒是，不要因为清安 3.0 已经上路就把原本买不起的房子突然想成买得起。政策的这一关啊，它可以帮你跨过门槛，但是它不替你缴30年或40年的房贷。那就有人会问啊，那是不是现在不要买？也不是啦齁，那我真正的答案其实是，如果你是自住需求明确，而且价格合理，贷款确认，家庭现金流权 就不必因为月份来做恐慌、哦、反而是反过来，如果条件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哪怕是再好的日子也不要硬着头皮去签约 哦。所以我们第一段讲的是要尊重民俗，但是要更尊重的是自己的存款跟还款的能力、哦、第一段这边我们要先抓住一个原则，民俗可以尊重，交易风险一定要看，你可以选日子，但是不要让日期替你来做财务决定、哦、鬼月它不是房子集体变差的月份、啊、只是市场的节奏可能会变得比较慢，那部分的买方他会比较观望，真正要避开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五个鬼啦、哦、这一个就是产权不清、物况不明、贷款不足、合约不懂，还有就是最严重的话术催促你签约、哦、所以第一段这边要送大家第一句的护身符是，看屋看的是喜不喜欢，买屋查的是会不会出现、哦、所以稍后广告回来，我们要谈一个第二个现实的问题哈。市场变冷，买方真的有比较多的溢价空间吗？那台中曾经出现816个预售案场，一个月只成交了366户，超过八成的案场都挂蛋归零，这代表什么？是房价要崩了，还是代表买方终于可以坐下来慢慢谈？那我们广告后再来继续第二段的内容。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键，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我们谈到鬼月不是法律上的购物禁区，真正要怕的是资讯不透明。那么这一段我们来谈大家最有兴趣的两个字，叫做溢价。那市场冷，暗场挂蛋，溢价空间怎么看？鬼月它不一定打折，但是建设公司建商卖不动的时候，他才会想要打折。很多人会以为 鬼月买房子一定便宜，好像农历的七月一到，建商的计算机就自动按下九折键，其实不一定啊齁。那鬼月只是可能让部分的需求延后，真正决定价格的还是按场卖得动或卖不动啊，供给多不多，建商的资金压力大不大，以及你看的房子有没有地太平。简单说哦，鬼月它一定不是房价打折的理由，卖不动才是打折哦。那民俗只是一个气氛，库存才是真实的数字。我们从台中预售市场的案例来看啊，816个预售案场只成交了366户。从今年4月，也就是2026年的4月，台中市调查了统计，总共有816个预售案场在售，成交只有366户，超过八成的案场当月是挂蛋的。那这个数字很有画面，不是一个案场卖一户，而是很多案场整个月连一户都没有成交。那当然这不代表说台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要，也不代表说房价就明天直接对半。成交可能集中在少数价格合理或地段成熟产品明确的建案，其他价格太高啦，或是供给太多啦，产品差异不大的案场，它就比较容易进入长期的这个等待。哦，那甚至有的建商就开始寄出了叫做买贵退差价，或者是大幅让利的这个策略。那么这个只说明一件事情，当市场从抢房变成抢客人，建商他就不只是要盖房子，还要想办法把买方请回接待中心。那以前是买方拿着号码牌在排队，现在可能是案场的咖啡他会越煮越好喝。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市场冷它不等于每一间都便宜，在真正有稀缺的好地段、好总价、好格局，价格可能还是很硬哦，因为供给量大、总价过高、机能还在画大饼的这个区域，溢价空间才可能会比较明显。那么有人会就会问啦，前面我们讲说八成挂蛋是代表房价就要崩盘了吗？哦，有人看到八成的案场挂蛋就会立刻要问，那房价是不是要崩了？我的回答是，成交量变少通常反映市场信心与资金变紧，不一定立刻反映全面价格崩跌。哦，那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其实很常见的情况就是量先缩价格慢慢跌。哦，买方不愿意一次就降价很多，那卖方不愿意一次就降价很多，那么买方也不愿意追高，所以双方就隔着价格互相看，就像相亲的第一次见面一样。那两边都说再联络，结果三个月之后谁也没有给谁打电话。那但是成交量长期低迷还是会增加让利的压力，尤其是交屋期接近，库存多，同区近案多，建商屋主可能从公开降价改成个案议价，付款条件还有车位折让、装潢补贴或是其他方式的让步。所以不要只是看广告牌上的开价，也不要只听我们完全不热价，市场上最硬的通常是广告，真正可以谈的往往藏在付款跟附加条件里面。哦，所以要看清楚究竟是真让利还是假优惠，就要先把赠品还原成价格。在接待中心常见的优惠会有很多，我让大家翻译成白话，比如说送装潢，那就要先确认装潢的内容、品牌、估价、保固。那建商的装潢有时候很像饭店的早餐一样，照片看起来很丰盛，真正能选的品项可能不多。那第二个是送家电，家电有价，但不能拿市售的建议售价直接当作折价，真正要比较的是如果不要家电的话，我的总价能不能减少。那第三个是低自备款，或者是你会看到工程零付款，这个不是不用付哦，只是把付款的时间往后移，交屋的时候如果贷款不够的话，你还是会遇到尾款 自备款跟装潢款这三个款，这三个好朋友就同时出现。然后再来就是送管理费，那建商送管理有没有帮助？有，但是你要看他到底送多久，每个月的管理费是多少，以及社区未来的设备维护成本，还有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现在最多的车位优惠。哦，那车位优惠我们要把房屋跟车位拆开来比较啊，车位的价格还有它的尺寸位置是坡道或是机械或是平面都会影响它的价值。那再来是买贵退差价，这个也是我们在广告上面常常看到的。买贵退差价这个部分要看书面的条件，还有我们要比较它的期间，比较户别，那我们最关心的楼层面向，还有付款方式是不是都是一致。这样名字听起来买贵退差价好像很安心，但条款才是真正实际交易的安全带。哦，那还有一个我们在前一段也提到了清安可以贷这件事情。哦，那清安是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的资格，还有银行审核，不是建商可以承诺的赠品。哦，所以当你听到销售人员跟你讲说可以协助介绍银行，但是介绍银行不代表他能替银行核准贷款。哦，所以我们在看的这一段就是溢价它不是乱砍价，所以在溢价的时候我们要先准备六张牌。哦，那溢价也不是走进去销售中心就直接喊打八折我就买。哦，那打八折我就买那个叫表演啊。有效的溢价是要有资料、有理由，还要有付款能力。所以我说，溢价不是乱砍价，要先准备六张牌。那六张牌是什么呢？第一张，实价登录。哦，那这个是最有效的。我们去比较同社区、同区域，然后相近屋龄、楼层、面向还有坪数。哦，不要拿巷弄内的一楼去比大马路的这个高楼景观，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在实价登录作为比较的基础了。那第二个，我们去列一个竞争品的清单。那竞争品的清单可以帮助你了解现在我在这个生活圈里面还有哪些新案、哪些成屋、哪些中古屋，那么总价差多少，如果这间不买的话我还有没有第二间可以选择，有没有第二个替代品，这样子的话你在谈判上就会比较有底气。那第三排是暗场销售跟库存。那走进预售中心、接待中心可以问销售人，诶，你现在可售的户数啦，你现在已销售的比例啊，那什么时候开工，预计的交屋时间。那对方他不一定会完全回答你，但是可以从可选择的户别跟这个促销的频率就可以了解这个案场上他的销售压力到底有多高。那第四章是房屋缺点跟改善成本啊。齁，那中古屋最怕的就是漏水、管线、装潢拆除，包括如果说房屋屋龄比较久的话，还有电梯更新、外墙修缮，这些都可以估成金额。好，不要只说我不喜欢，你要回答的就是那我需要花多少钱来处理这些问题。好，那么第五张牌是什么？银行预审跟自备款。那这个部分能够快速签约，付款条件比较单纯的买方，有的时候会比出价高但是贷款不确定的买方，对于卖方来说他会更有吸引力。好，那么第六章是什么？离场底线。那离场底线讲什么？最高总价我可以承担的金是多少，最高月付金我的上限是多少，如果超过的这个部分啊，那就是我的底线，就断然离开。因为啦，你如果没有底线，那你最后常常是被接待中期的冷气给留下来而已。超过了这个底线，其实你要断然的离开，不要因为买房而造成这个自己的压力。然后呢，我们要再来谈溢价的第二个部分。那我到底是应该谈单价还是应该谈总价？那买方最常问的是每坪多少钱，卖方最常跟你回答的是啊，总价很漂亮，所以两个都要看。在小坪数的产品上单价可能比较高，总价比较低，但大坪数的单价稍低，总价却可能超过贷款跟家庭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议价的时候要把房屋车位分别才看，还有前面我提到的赠品，把装潢还有付款的优惠把它还回来，最后算的是我真正要付多少钱，而不是广告上面或者是销售或者是中介给你那组漂亮的数字。哦，那这里我们还要再提一次，尤其是清安 3.0 有区域房屋总价的上限，而且采行的是银行建价或者是买卖总价比较高的来判断。哦，所以如果是为了赠品把合约的这个总价垫高，反而是会影响的是是不是符合这个政策条件。哦，那千万千万，哦，不要为了每平少一万那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如果你多买了一个不需要的车位，那管理费很高的公设，或者是把交屋款集中在最后，那价格是一次，但是现金流的部分这个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哦，所以成屋的溢价跟预售的溢价其实不太一样。哦，成屋的溢价它所看到的瑕疵它不是用来吓人的。哦，成屋的溢价你所看到的这些瑕疵是用来估算你的成本的内容。哦，中古屋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实际的情况，这是优点。你可以在中古屋那边实际看到啊，这个房子采光、那噪音、还有邻居、还有像垃圾处理这些细节啊，管理费啦、电梯啦、停车位啦。那其实我们在买中古屋的时候，跟买预售屋的交屋也是一样，我们都可以找专业的验屋公司来协助你验屋。哦，特别是如果你看到的是漏水比较严重或者是设备老旧，那不要只说啊这很糟糕所以便宜200万。哦，这个部分你没有具体的举出你的实际要花费的成本。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修缮的项目把它简单的列出来一下啊，例如我可以很快的透过验屋公司了解这个防水我做要多少钱，这个窗框我更新要多少钱，管线拆除更新或者是窗簧的部分更新多少。当你的数字越具体的时候，其实在跟卖方或是议价的时候就越有说服力。那当然啦，也不要把所有的老化都当作是一个重大瑕疵。哦，那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40年的老房子不可能要求像刚出厂的新手机一样。哦，重点是它的价格有没有实际反映现况，还有问题能不能修啊，以及这个部分由谁来负责等等。好，所以预售屋跟成屋的部分我们刚刚讲下瑕疵是用来估成本的。那如果是预售的溢价呢，那我们怎么看？好，我们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用低价来交换一些不利的条款。好，因为你买预售屋的时候你因为看不到实体，所以溢价通常是谈价格啊，谈付款、谈车位、谈建材或是谈客变等等。但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不要为了便宜一点就接受缩短契约的审议期，或者是说啊口头承诺那就不写，或者是告诉你如果未来贷款不足的部分需要全额补足，或对交屋期限写得很模糊的这些条款。哦，这个就是在预售屋的时候跟这个成屋的这个差异。那买预售屋当然啦，我们都希望价格很低，可是低价很好，可是低价它就不能拿来作为预售屋交换的合约上的基本权利咯。哦，比如说你去搭飞机的时候，如果你买这个廉价航空航班，你可以不含餐，但是可以要求飞机上面没有机翼吗？啊，这个是不行的。 那还有一点，我们去买预售屋的时候看到的样品屋它不是实际的交屋的成屋，所以样品屋的家具尺寸或者是它的镜面或者是它的灯光都会透过设计师的手法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比较大，但真正要看的是平面图上面的这些柱位啦、梁位啦，还有开窗以及厨房、卫浴，还有最重要的冷气室外机、管道间，还有实际可使用的空间。这个部分不是叫你拿尺去实地丈量，但是你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在第二段的这个部分我们要跟各位听众说明的是，现在的这个时候 买方的主导权增加，但是不代表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就不做功课。在第二段的部分，我们看到市场交易整个成交变慢，确实让部分的买方有更多的选择，还有议价的时间。但是市场冷不代表你可以买到便宜，优惠多也不等于就是真正的降价。所以要请听众朋友记住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将赠品还原成价格。第二个呢，把房屋、车位还有付款条件拆开来比较。那第三个，还是要再三的叮醒大家，银行核贷跟家庭的现金流要确认。所以第二段今天给大家的第二句护身符是鬼月它不是溢价的筹码。好，那库存、竞品、屋况跟贷款条件才是。所以广告回来，我要送给大家真正可以带去看屋的签约前的护身符。成屋要查什么？预售屋至少要有五天的审阅期怎么用？还有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怎么办？清安 3.0 要逐项确认哪些条件？好，最后一段我们要把最重要的检查清单来一次跟大家讲清楚。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冷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鬼月买房。前面跟大家聊完民俗月与议价，今天最后一段要跟大家谈最重要的是签约。好，签约不是在抽福袋，还有成屋、预售屋跟房贷的安全检查。好，那合约不会说因为你的人比较好，他就自动对你比较好。所以买房签约不是在抽福袋，好，不能够回家之后才拆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还有合约也不会因为的人很好啊，销售的人跟你聊得很投缘，就自动对你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看到很多房屋的纠纷，不是对方一开始就想害你， 而是双方以为的内容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差距了啊！你以为贷款会协助，就是一定能够贷款贷到足额，那对方以为只是帮你送件，那你就以为哦，那个漏水会处理，而且全部都修好，那对方以为打一点这个实力控治疗漏水哦，所以最好的方法，它不是去猜，而是要写清楚。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哦，合约的审阅期至少要带回家看五天，千万千万不要在接待中心哦，用你的情绪在那边作答。那么预售屋还有成屋的定下契约，应该都要提供至少五日以上的契约审阅期间。那预售屋销售也不能够要求你先付定金才让你把合约带回去看，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它是违规的哦。哦，那五天的这个契约不是说让你带回家吃之后就丢在客厅的桌上五天，然后最后一天才缺，请大家一定要认真逐条的看哦，包括总价、面积、车位、付款、贷款，还有完工、交屋、保固、违约、履约责任哦，那这些很多都是建设公司或者是法律上的专业术语，所以看不懂的地方一定要问，重要的承诺一定要写，因为买房动就是几千万或上亿。那有的人怕拿回去看合约审阅期的期间房子就被人抢走，那我要说的是，如果一间房只能靠你当场来不及思考才卖得掉，那么你更应该思考的是，那房子可能很抢手，可是你的存款也很珍贵。所以契约审阅期就像在参加考试的时候，考前先给你看题目，那不要看完就交，不能怪题目开长。那么签约前有八个检查的事项，哦，那我帮大家整理完，先讲成屋。那这个八个重要项，希望大家在看房价握钱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产权，我们要先查土地，还有查建物成本，确认所有权人，那有没有持分，是不是有抵押权，还是他有查封预告登记或是他项权利哦。当签约的人不是所有权人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他是有经过所有权人的合法授权的。那么第二个要查什么？查成交行情哦，看一下实价登录跟同社区的成交，但是你要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楼层的校正啦，面向车位啊，屋况，还有交屋时间哦，千万不要抓了一笔最低的去当作宇宙的真理去跟人家议价说啊，这边的房价就是这样。好，那第三个看屋况哦，我们刚刚有讲到看漏水、看壁癌，那看门窗、管线，还有最重要的它的电力容量，特别是老屋的部分齁，会有漏电跟电线走火的这个疑虑。以及浴室、厨房、阳台、顶楼、地下室跟外墙，那必要的时候，上一段我们也有提醒大家找专业的验屋公司来帮你验。那第四个是特殊事故，还有一些重要的瑕疵。买房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询问屋内专有部分是否有曾经发生非自然死亡，或是其他足以影响我们这个交易的决定情形，这个部分一定要请买方还有仲介公司用书面的方式来说明清楚。好，第五个是社区管理，那我们要确认管理费，还有公共基金、电梯跟外墙的这个修缮，还有停车规划、垃圾处理，以及这个社区有没有曾经发生重大诉讼、欠费，或是管委会财务有没有问题。那么第六个就是确认用途跟使用啦，去核价建物的登记用途，在现况使用上有违建还是有发生夹层，有没有阳台外推或分住的情况哦，住起来像住宅的房子不代表它的登记贷款都一并把它当作是住宅哦，这个一定要先确认清楚哦，这个就是用途跟使用。还有我们一直三声五令在提醒大家贷款的这个部分哦，一定要请银行现在先做初步评估，确认这个房屋的建价、成数、利率、年限还有拨款时间哦，成交价它不是银行建价的死规则哦，它成交价不是银行建价的这个命令。好，第八我们要看的是交屋，在设备清单、还有家具家电、 租约、还有欠费、税费，还有抵押权涂销、点交日期跟瑕疵处理，这个都要写在契约跟附件里头。哦，那这个是我们在做成屋买卖的时候，成屋签约以前的这个八项检查。那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预售屋怎么办？那预售屋的注意事项就更多了。哦，我们来讲预售屋。因为在预售屋的过程当中，你买的是未来会完成的房子，所以要看的文件就会比样品屋和成屋更多。第一个看什么？看建造执照还有基地的资料。那么确认建造还有起造人、基地位置跟销售范围。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履约保证。哦，那我们要确认建设公司这边采取的履约担保方式，还有它的专户跟信托它是怎么运作。哦，不要只看到说有履约这三个字啊我就很放心。哦，要确认它的履约跟担保方式，特别是信托专户里面的资金运用方式，这个会影响到现在在整个缺工缺料还有营建物价上涨的时候，它会不会形成烂尾楼而无法交屋的情况。还有第三个要契约备查。好，那我们在看实价登录相关的系统，可以确认建案契约备查的情况。那我们要逐条去比对定型化契约上面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第四个是我们要看的是房地跟车位的标示啊，齁，那里面会包含的像是有主建物、有附属建物、有共有部分，还有土地尺寸及车位的性质。那最重要的是车位的这个尺寸跟位置也要确定清楚。还有第五个，在合约内因为是预售屋，所以未来如果有评书误差或找补，以及完工后的面积有差异的时候，价款如何找补，那么上限如何约定，这个一定要看清楚。然后第六个是我们的付款期程。付款期程一般我们在买屋的时候，它大概会分成签约金、还有开工款、工程款、还有交屋款。哦，所以不要只是看低自备款，要看的是最后一笔金额交屋的时候到底有多大。那第七个要看的是贷款约定。那预售的预定贷款额度还有银行跟利率，它不可能完全保证。当贷款不足，那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只是可于买方的时候各自怎么处理，这个一定要看清楚。那第八个是建材设备跟替代品。哦，那建设公司通常会在品牌啊、等级、型号还有数量，哦，这个部分它都会写一个同级品。那这个同级品的替代条件就要明确了。哦，最好不要都是用口头说，因为口头说的时候，销售中心的这个销售人一定会跟你讲，啊，这个都是一定用最好的，但都用最好的这几个字，它不是一个规格。那么第九个，我们来看完工跟交屋，在取得使用执照、还有通知交屋、延迟责任、验收程序、保护跟修缮期限，这个要写得很清楚。那如果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一次买两户，或者是一次买三户，那就会产生客户变更。在客户变更的时候，跟建设公司的这个追加减账也要明确，包括这个房子是不是可以做客变，还有它的期限，还有费用，以及我的推料如何计算。哦，这个要先问好。哦，客变它不是一个免费的许愿词哦，那建设公司它是不会无偿帮你做这个客户变更的。好，那再来我们要谈的就是签约的时候如果贷款不足了怎么办？那最坏的情况，我们要把它放到我们整个家里的家庭账本里面来看啊。哦，那么买房最常见被惊吓的情况之一，就是银行的建价低于我们的成交价。假设我买的房子成交是1500万，那本来我预期贷款八成是1200万，可是如果银行建价只能建到1350万，再按八成核贷的话就是1080万，这个时候你会立刻多出120万的自备款缺口。哦，那这个差额它不是我们讲民俗月的鬼，它是数学。哦，而且数学通常很准时哦，所以下斡旋之前一定要找一到两家以上的银行做评估。哦，不要只听说啊，附近大家都贷八成，那么别人的收入、别人的负债、房屋条件 还有跟银行的往来跟你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签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贷款不足的处理是由买方补足，还是说可以有重新申贷或解除条件、哦、不要等到要交屋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这一条、哦、所以我会建议每个家庭在买房子的时候至少要有三个风险控制的版本、哦、第一个我们讲理想版，就是我可以按照预期陈述来贷款和银行也核贷啊、第二个是我们讲说做保守款，万一我的银行贷款少贷一成的时候、哦、那第三个就是压板，当整个利率提高宽限期结束后的本息月付、哦、这三张表我们要能确定这个买房子买下的时候全家都能活，这样这间房子才会比较适合。那清安 3.0 已经上路了啦、哦、所以清安 3.0 里面我也帮大家整理了七项资格跟风险确认、哦、所以想使用的听众可以逐项确认、哦、不要只问自己是不是第一次买房、哦、那清安 3.0 的七项资格是：第一，申贷的时候办贷款的成年人必须是未满50岁；第二个是借款人还有你的配偶以及你的未成年子女旗下都不能够有自用住宅，还有呢借款人本人年所得的总额不能超过新台币200万。然后第四个是房屋建价或买卖总价要取高的齁、哦、那在台北市是不得超过3500万。在新北市还有新竹县市是不能超过2500万。其他的县市的话也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第五，贷款是最高八成，所以一般最高是1000万，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如果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但是还是要特别强调最后还是以银行核定的为准。那么第六个是最长40年，里面包含最长的宽限期是5年，还有你的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这个就是我们讲新增加80条款。那第七个，它是必须自住，在签切结之后还要接受贷款后的查核。那112年开始、哦、那8月1号以后以核贷的清安农安贷款的，那你就不能够再次申贷、哦、所以它还是有这个重复贷款的限制的。再来讲的就是说资格符合的话不一定就等于你可以适合借到最高额度，那尤其是婚育的家庭、哦、那你在孩子出生之后他是没有宽限期，小朋友一旦出生像奶粉啊、托育啦、啊、医疗啦、啊、教育，他不会因为你的房贷比较重他就自动打折，所以清安的这个部分只能够当作贷款的加分项，不要把它当作你在买房子贷款的唯一活路。如果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改由一般贷款的话，如果房子就卖不起，或者是说你少贷一成就要去到处借钱跟朋友借贷，那代表这间房子的安全边际可能还太薄、哦、所以这个部分就要特别考虑、哦、清安的贷款一定只能把它当作是加分项，不要把它当作唯一的贷款项哦。好，那交屋验收、哦、那我一样、哦、跟大家提醒一下，新房也是要验屋、哦、漂亮的房子不等于没有问题。那么当预售屋或新成屋成交时，不要因为全新的房子就只拍照卡，新房也可能会有这个窗框漏水啊、排水坡度啦、瓷砖啊、窗电路或排水设备安装的问题、哦、所以在预售屋的契约规范中，交屋验收要保留总价的 5% 作为保留款、哦、等瑕疵修缮完成之后再支付，千万不要被提前要求交屋、哦、给吃掉，否则你的协商筹码就会先搬家、哦、所以在验屋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契约还有建材设备表，以及如果有做客编的话包括缺失清单，还有一些重大看不清看不懂的项目可以找专业的业务公司、哦、所以验屋不是挑毛病、哦、是确认你的钱和房子一致。所以三种情况的话给大家提醒，千万不要签约，不管日子今天多好优惠多甜都不要签。第一个是贷款没有问清楚，只知道应该可以，但是不知道成数建价月付拨款不足怎么办。第二个是承诺口头只有口头承诺 包含价格啦、赠品啦、修缮啦、贷款啦、交屋、客变或退场条件，对方如果不愿意写入契约条件的话，千万不要签约。那第三个是家人跟自己还没有共识，有人在意的是民俗月，有人在意的是财务，有人在意的是地点，问题还没谈清楚就被最后一户给推着走。所以如果房子真适合你的话，不怕你多想两天，只有销售的业绩可能会比较着急一点。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这一集啦，就是买房可以尊重民俗，但是千万不要迷信话术。真正要避开的不是民俗月的鬼月，而是资讯不透明、贷款不确定、合约不清楚的房子。我们在鬼月买房，它不是一个购物的禁区，而是一个提醒我们慢下来的月份。慢一点看成本，慢一点算贷款，慢一点读合约，可能会比着急抢一间房更真正接近安心成家这件事情。好，我是柯登耀，今天代班主持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的时候，不要只问价格能不能便宜，也要问产权清不清楚、贷款稳不稳、合约公不公平、住进去之后安不安全。好，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我的心事变得透明。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 Tony， 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幸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